看奇迹啊。
好，那一开始先来宣传一下会得到很多一星的事，那就是本周六请大家都要去投票，尤其是这一次还有公投的议题，那就是公投是否要重启核三，请大家投不同意咯。另外还有七名蓝委的罢免投票，也麻烦在选区内的投同意票，我们继续加油。接下来谢谢本周网站付费订阅的会员，有 Baby Tear、Phoenix Link、Noco、Friend 和 Cuts， 非常谢谢大家的订阅哦。那么这次我的周边还在等一样东西，我就会上架了，到时候再跟大家公布上架时间。还有如果是一次付费一年订阅的人，我都会寄屁孩徽章给你们，这边就跟你们说一声，我会寄信请你们给我收件地址咯，谢谢大家。那么这次的故事其实是来自一位屁孩敲碗的故事，是来自于 Soul， 他说他猜我可能已经准备要讲他了，其实没有，但是在看了他的故事后决定就来讲他咯，所以就请大家继续听下去咯。好，那我们就来进入节目吧。本集涉及谋杀、家暴以及自杀的详细描述内容，如果对以上内容觉得不适或是不喜欢这类题材的人，请自行斟酌收听。如果你现在正遭遇到类似的状况，不管是家暴还是自杀，也请立即寻求协助，13岁以下请勿收听。1966年8月1日，经过现实生活当中种种的失败以及来自家庭的压力的掐死，在杀害了妈妈和太太后，准备了多把枪支和罐头食品，接着到银行兑现支票，并且前往三间不同的商店再度购买更多的枪支和弹药，便动身前往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喜欢枪支的掐死曾经说过，任何人完全可以从主楼中塔上单枪匹马的抵挡一支军队直到他被干掉为止，而这似乎就成为了他接下来的计划，因为他接下来要做的事会成为所有人一辈子的梦魇。我是 Ola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罪癖 Crimophilia， 每周罪癖都会带给你不同年份同月份的真实犯罪故事，带你穿越时空窥探人性黑暗面。Charles Joseph Whitman 掐死，听了就知道他真的应该要被掐死。他出生于1941年6月24日，巨蟹座，是一个正港佛州人，出生地是佛州的 Lake Worth， 直德湖城。那这个直德湖城是一个海滩城市，离佛州第一大城迈阿密就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叉爸也叫 Charles， 但是他的中间名不一样，是 Adolphus， 他通常都自称 CA， 是一名企业家。恰爸是在孤儿院长大的，白手起家，后来因为做水管安装公司经营的非常成功，变得相当有钱，而恰爸也因为这一点相当自豪。至于恰妈叫做 Margaret， 她是在恰爸的公司工作帮忙记账。而恰死下面则还有两个弟弟，分别叫做 Patrick 和 John， 那这个 Patrick 他后面还会出现，我叫他小派。恰死的家庭从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典型又完美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但是在关起门后，恰爸却是一个专制、暴力且控制欲极强的人。他用非常严格的标准对待家人，据说这跟他在孤儿院长大、日后极有成就有相当大的关系。这边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恰爸的生日，他出生于1919年2月3日，水瓶座。恰爸也非常注重外表，对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完美。恰爸时常家暴小孩还有老婆，他后来亲口说道，我的确打过我老婆很多次，但我爱她。他甚至更说，我一点都不为打小孩感到羞耻，老实说我觉得我打得还不够，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认为他们应该接受到更多的惩罚。而恰爸在暴气的时候是连家里的宠物都不放过的。根据他们的邻居，在1940年到50年间，他的爸妈因为恰爸家暴打了好几通电话报警，而且大多数的邻居都觉得恰爸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可想而知恰爸的暴力行为后来影响恰死很深。恰死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充满活力的小孩，一位邻居形容他是个吵闹的小恶魔，但同时也是很乖巧的小孩，长大后还成为了帅气的男子。所有的邻居都认为恰死和两个弟弟都是正常乖巧的好孩子，恰妈也是一位非常称职的母亲。 恰爸则说恰死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从不给家里惹麻烦。恰死上小学时就已经明显的表现出超越同侪的天分，很多老师都认为恰死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学生。六岁时恰死做了智力测验， IQ 测出来高达 138.9， 除了学业上的表现非常优秀之外，恰死也非常热爱音乐。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弹钢琴，而他也弹了一手好琴，甚至还加入了乐团。不过就当你以为一切都很顺利，恰死就要成为钢琴家的时候，他就开始转变了。他突然变得非常热衷于枪支，而这跟恰爸有非常大的关系。恰爸曾经说，我是个彻底的枪械狂热者，我把我的儿子们都教会如何使用枪支。而在案件发生过后，媒体也大肆报道恰死对枪支的喜爱，并且都会附上同一张照片，那就是两岁的小恰死站在海滩上，两只手都分别拿着一把比他还高的步枪。而恰爸曾经对于恰死跟他一样喜欢枪支这一点相当得意，时常拿这件事来炫耀。他更曾夸口说，恰死在16岁的时候就能一枪射中松鼠的眼睛哦。由于恰死是长子，如果这边有长子长女的人，比如说我，就会知道爸妈不知道为什么通常对长子长女的期待都特别高。恰爸也不例外，他不断地逼迫恰死参加各种社团和组织，而恰死也都在这些社团当中得到最高的成就。据说他曾经在短时间内拿到童子军的最高等级鹰级，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鹰级童军。我去查了一下，要升级到鹰级童军得通过非常多的考验，所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不过恰爸要求他做的事当中，如果有任何失败的迹象或是表现出懒散的态度，恰死就会被恰爸体罚。恰死因此都非常努力达成恰爸的期望。年轻的恰死继承了恰爸对财富的执着，他能开始工作的年龄一到，马上就找到一份工作。虽然每一州的法律都不大一样，但是基本上在美国只要满14岁就可以合法让人雇用了，但是有工作时间的限制。不过在60年代合法工作的年龄更早，恰死在12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送报纸了，而且还负责当时一条规模很大的派送路线。恰死因此成为社会上定义的成功人士的最佳表范，他把自己的事情都做得很好。不过他如果因为表现的问题受到一些回馈或批评，经常会觉得其他人都在针对他。1995年9月，刚上高中的恰死因为派报赚到足够的钱买了一台哈雷机车，他也开始用这台机车来跑送报的路线。上高中后的恰死依然很受欢迎，相当有人气，做大部分的事都相当突出。恰死的一个同学说，他是一个思考型的人，不会鲁莽行事，并且认为他完全就是个正常人。然而如果大家把这句话跟他之后做的事情来做对比的话，就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因为他的确不是会鲁莽行事的人，所有的事情都是经过精心的策划。高一高二时恰死的成绩很不错，但是到了高三他的成绩就有点下滑了，而且缺课多次。他当时总共缺课26堂，但是其中有16次是因为他接受了一个移除左侧睾丸上的血块手术才缺课的。但是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他的 GPA 还是相当高，是当年毕业生总排名的第七名。然而在毕业当晚，他和朋友一起出去庆祝，当然也喝了酒。这边先跟大家说，美国是在1984年才正式将合法饮酒的年龄定为21岁，所以当时恰死他出去喝酒并不违法。但是当天恰死喝醉回家后，恰爸就气疯了，狠狠地毒打了恰死一顿，还把他丢到游泳池里，恰死差点因此溺死。这件事过后，恰死就默默地下了一个决定，他原本被 Georgia Tech 乔治亚理工学院录取，但是他如果就这样去念书的话，经济上还是得依赖恰爸。于是在高中毕业后的一个月，恰死就在1959年6月27日，也就是他满18岁的第三天，跑去加入海军陆战队。而恰爸是恰死要前往南卡州受训的时候才发现儿子当兵的事，恰爸于是立刻打电话给政府，想要取消恰死的入伍登记，但是居居没用。受训后，恰死被分派到古巴的海军陆战队基地。由于当时古巴跟美国的关系相当紧绷，所以被派去古巴算是一个蛮难熬的服役地点。可是恰死可能觉得既然是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便努力的让自己过得更好。服役的期间，恰死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全方位的人，他在营地修了很多课程，包括环境卫生到历史都有。而恰死一样在各方面表现突出，在海军陆战队的生涯早期，喜欢枪支的恰死就已经展现出对枪支极高的熟练度。他还在笔记里详细的记录了 M1 卡宾枪的保养方法和射击技巧。笔记的最后，他还用大大的字写下世界上最棒棒的枪。不止如此，恰死在靶场上的成绩一直都很高， 他更因此获得了 Sharpshooter's Badge 神射手徽章。在满分250分的射击测验当中，他拿到高达215分。不仅在远距离快速射击表现优异，对付移动目标时也相当出色。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 Marine Corps Expeditionary Medal 海军陆战队远征奖章。恰死在同袍间也很受欢迎，大家都非常喜欢他。据一位跟恰死一起驻守的同袍 Larry Fuse 小赖说，恰死是那种愿意为班上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人。不过恰死和小赖有次去发生了一次意外，而造成这起意外的原因，这是因为恰死总是抱着一种我超级无敌的心态来看待所有的事情，因而变得不负责任而且不守规则，于是两人就发生了一场车祸，而恰死也因此伤到了头部。在当兵的期间，恰死得知了一个提供给现役士兵的奖学金计划，叫做海军士兵科学与教育计划。那这个计划是为了训练士兵在数理方面的能力，好让美国能和苏联竞争，而且在毕业之后还可以被任命为军官。于是恰死就在1961年2月申请了这个计划，成为少数获选参加的海军陆战队员之一。恰死在入学考试当中获得了高分，他先是进入马里兰州的一间学校就读，最后在9月获准转学到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主修机械工程学系。但是在家中和军队当中都被严格管教的恰死，其实刚开始很难适应学校自由的生活。刚入学没多久的一个晚上，恰死就做了一个 Florida Man 佛州人会做的两光事，他跟两个朋友去偷猎了一只鹿，还把鹿带回了宿舍。那由于这整个过程都被一个路人看到了，路人记下了他的车牌号码之后就报警。更扯的是，警方发现恰死的时候，他正在和两个朋友在宿舍的淋浴间里剥鹿皮，于是警方便当场逮捕了恰死。不过恰死最后居然只被罚了100美金，相当于现在1100美金，台币大概是33000元而已。恰死很明显不大知道怎么去掌控自由的生活，他就像是脱缰的野马，因此在大学的第一年，他把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一些学业之外的事情上，像是空手道、潜水、赌博和打猎，所以他的成绩不大好。除此之外，恰死很喜欢恶作剧和开玩笑，身边的人都注意到他会讲一些非常阴森又让人毛骨悚然的话。1962年，他曾经对一个同学说， A person could stand off an army from atop of the main building's clock tower before they got him. 任何人完全可以从主楼中塔上单枪匹马的抵挡一支军队，直到他被干掉为止。而这句话似乎也正在泄露他未来的完美计划。在经过了一年疯狂又失控的生活之后，隔年也就是1962年2月，恰死遇到了一个改变他的人，那就是一个叫做 Casey Lesner 凯西的女孩。当时的凯西正在攻读教育学位，目标是成为一名老师，她非常专注于完成学业和顺利毕业。两人相遇之后，凯西马上就被恰死吸引了，认识没多久就开始交往。那凯西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恰死一个动力，让他重新回到正轨。虽然如此，恰死因为鬼混太久了，最后只有一个科目拿到 A， 其他都是勉强通过的 D。 1962年8月，21岁的恰死和凯西结婚，恰死也终于比较认真念书了，成绩虽然因此进步了一点，但是还是不够，所以在1963年时，恰死就失去了奖学金，于是又被召回去当兵。但是这一次恰死他回到军队却相当的不适应，一是因为他已经尝过了自由的滋味，二是因为他得离开凯西，而凯西为了完成学业无法跟他一起到营地生活，这让巨蟹座的恰死相当的难受。恰死因此状况非常的不好，他一到军队就变得难以管教，非常无理，而且还很中二。但是由于他过去良好的表现，所以刚开始大家其实都很容忍他。然而过了几个月后，同袍小赖表示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恰死根本不想再当兵了，更何况他在得知了在大学那段期间不被算入服役时，就开始心怀怨恨，对海军陆战队产生厌恶。恰死更在军队当中延续他在大学时不好的兴趣，像是赌博等等，让他整个人显得更加失控。1964年10月，恰死和一个朋友与另外四五名海军陆战队员打了起来。在这场斗殴当中，恰死被打倒在地，其他人一直不停地踢他的头部和脸部，恰死因此受到了严重的脑部损伤。他因为头晕和头痛在医务室待了几个小时，但是医务人员最后却只给了他几颗阿司匹林，就这样了事，接着就把恰死送回寝室了。所以恰死在小时候受到恰爸的虐待，加上几年前的车祸，再加上这起事件，他脑部所受到的伤害可说是雪上加霜。接下来的期间，恰死都在北卡州驻营， 这个期间他仍然不断的惹麻烦，并且沉迷于赌博，他会携带非军事武器。1963年4月掐死试图拿回奖学金却失败，这也让他更痛恨军队。同年11月上级对他已经失去了信心，掐死因此被用军法审判，罪名是 gambling usury。 那这个 usury USURY 就是高利贷意思，所以整个翻起来就是赌博高利贷，意思就是掐死他放高利贷啦，借钱给他人还放高利贷，被视为剥削同胞。在这个同时，他还被起诉未经授权持有军用手枪。掐死最终两项罪名都被判有罪，被判了30天的监禁和90天的强制劳动，而且还被降阶。那由于此时的掐死在军中非常的痛苦，但是离他退伍还有一段时间，他当初的兵约是5年，如果扣掉他上大学的时期，最快也要到1966年才能退伍。于是掐死便寻求掐爸的协助，希望他能透过佛州议员的人脉帮助他提早退伍。那这件事情也在瞧了将近一年之后，掐死终于在1964年12月如愿的从海军陆战队荣誉退伍，并且得以回德州和凯西团聚。事后大家在掐死的遗物当中发现了日记，才真正的了解他在这段期间承受了多少痛苦。他称这段时期为 The Pit of Life's Experiences， 所谓的 Pit 就是坑的意思，所以这段时期是他人生经历的大坑。他在这段时期也非常想念太太凯西，觉得和凯西分离感到非常的痛苦，也因此写了以下这一段。他说 It is so good to know that she loves and understands me. She's definitely the best thing I have in my life, or as I say, my most prized possession. 知道他爱我并且了解我真是太好了，他绝对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或者说是我最珍贵的财产。不过人不是财产啦，但是在那个 old school 年代，他们都是这么觉得。在他兵役的最后几天，掐死更写道，天哪，我已经受不了陆战队了，我对凯西的爱以及对我们未来孩子的责任感是唯一能让我不彻底失控的东西，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爆炸了。不过这边要先说的一点是，他们两个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小孩，凯西也还没有怀孕，所以这一切都只是他在想象他们的未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时候的掐死已经很难掌控自己的情绪了。退伍后的掐死决定重新回到德州大学就读，这次当然是没有奖学金，就是他自己报名出钱啦。但是很不幸的，那些自我怀疑和挫折感又马上涌现。此时掐死也在日记当中表达了对婚姻的不安全感，他写说，我觉得他只是在忽视我，因为他说他变得懒惰。那这边指的当然就是凯西。接着掐死还写说，我还不确定该怎么做，但我的确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有些异常，我注意到自己内心有一种不寻常的不安感。但是这个时候的掐死并没有去寻求协助。1965年秋季，掐死正式重新入学，他将他的主修从机械工程改成建筑系，而他对于能够转科系也相当的兴奋，因为他觉得自己喜欢有创造性的事物，认为建筑系能够展现他富有创意的那一面。接着他在财务公司找了一个收账员的工作来支付家里的开销。为了不让自己胡思乱想，掐死又在当地的童军团当童子军长。不过隔年1966年1月他就因为工作压力和学业压力而卸下了童子军长的职务。周遭的人都说他的体重在短时内明显的增加，而且他常常有严重的头痛，还伴随非常严重的焦虑症状。他会咬指甲，就算天气很冷也会出汗，似乎随时都处在紧绷的状态。不过当年四月，掐死却又在一间银行再找了一个出纳员的工作。此时的掐死对于职业和婚姻极度不安，时时处在自我怀疑的状态。他在日记当中写说，我回顾自己过去这几年的成年生活时，只觉得他们被白白浪费掉了，我是否能完成任何我设定的目标呢？而此时的凯西因为教学的工作和学业同时并进，生活非常的忙碌。当凯西不在掐死的身边的时候，掐死就会觉得惊慌失措，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掐死的心理问题最终成为他们婚姻当中一直存在的压力来源，两人也因此常常吵架。虽然生活和心理状况一团乱，但是让人惊讶的是，掐死在学业上一直保持还不错的成绩。只是这个时期的掐死让所有人都觉得很难相处，他的情绪和态度都有相当大的转变，让他因此交不到朋友。原本很容易交朋友大家都喜欢的掐死有这么大的改变，有人认为是因为他受到了一连串的头部创伤所致。在这个期间，掐死的工作也相当不稳定，他换了好几份工作，因此在这个期间凯西成为家里经济稳定的来源。不过如果凯西不在家的话，掐死也不愿意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可想而知凯西此时的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虽 虽然掐死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状况，但却一直不肯寻求帮助。至于是什么原因，我们可能可以从他另一段日记当中看到一些端倪。1964年，掐死的弟弟小派正好遇到了情绪的问题。掐死在日记当中写说，我刚得知小派前几天离家出走，并且在佛州的 Kiss Me 发生车祸，受了很严重的伤。这小孩的确有情绪和心理上的问题，在他努力让自己变好之前，我不想和他有任何瓜葛。那这一段话其实说明了当时大家都将精神疾病污名化的观念，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小派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大家的支持，而不是不理他。而掐死之所以没有寻求协助，很有可能就是害怕自己被大家这样对待，所以干脆什么都不做。虽然掐死在退伍后把重点放在家庭上，他口口声声说爱凯西，但是他的婚姻其实已经岌岌可危了。除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因为掐死的心理健康问题两人经常争吵之外，凯西还曾经跟朋友说掐死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他的要求实在是太多了。例如掐死居然会去摸挂在墙上的相框后面检查有没有灰尘，类似的事情如果让掐死不满意的话，掐死就会失控的打他。而这种事情至少发生了三次，凯西也因此考虑跟他离婚。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掐死这个时候已经步入了爸爸的后尘。除此之外，1966年3月一股来自家中的巨大压力落在身为长子的掐死身上。3月2日晚上，掐妈打给掐死说掐爸变得非常暴力，这让掐妈觉得很害怕。掐死于是匿名打电话给值得湖城的警方，跟他们说掐爸和掐妈会互相杀死对方。但是警方到达掐爸妈的住处时一切都很安静，所以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多久掐死再度报警说掐爸威胁要造成掐妈身体上的伤害，而他自己正在赶往佛州的路上，很担心在他到达前会发生不好的事。当天晚上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不大清楚，但是两天后掐死终于成功的说服掐妈离开掐爸，掐妈便跟着掐死回到德州，并且在他们家附近租了一间公寓。而掐爸和掐妈之间的问题也成为掐死原本就日渐脆弱的心灵外加上了一层压力。此时的掐爸用相当激进的手段不停地说服掐妈回家。掐爸甚至说，我不觉得丢脸啊，我花了一个月1000块的电话费就是为了求他回来，我也一直求掐死回到我身边，我发誓只要掐死说服他妈妈回来，我就永远不会再对他动手了。没错各位，当时的电话费就是这么贵，是算分钟的，而且跨州都是长途电话，但是一个月能够打到1000美金还是相当惊人啦，更何况是在60年代。据说掐爸当时每天或是隔天就会打一次电话给掐死，所以掐死除了自己的问题之外，还得处理跟他毫不相关的父母的婚姻问题，真的是压力很大。在这些压力之下，掐死终于开始松口跟朋友谈到家里严重不和谐的问题。1966年3月下旬，掐死决定到德州大学的健康中心寻求协助，参与了一次1到2个小时的谘商。谘商结束的时候，医生建议掐死下周再回来持续接受谘商，还表示说在这之前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掐死都可以打电话联络他，但是掐死却再也没有回去了。不过当时其他看过同一位心理医生的学生说道，这个医生其实不是一个好医生。还有其他的学生表示，他跟这名医生做谘商谈到自己的婚姻问题的时候，医生居然还在电话当中跟一个钻井工人聊天，然后随便开了一张镇静剂的处方签给他打发他。所以很有可能是这名医生真的太烂了，让掐死对咨询没有什么信心，所以才选择不回诊的。不过虽然只有谘商过一次，这名医师居然也直接开了药给掐死，而且一开就给人家安非他命，掐死也因此对安非他命上瘾。虽然掐死身边的人不觉得掐死这个时候怪怪的，但是他的确开始出现一些不寻常的表现，像是他开始对于上帝还有灵性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想法，讲话越来越疯狂，缺乏自制力。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和掐死花了好几个小时谈论宗教、哲学、婚姻和性，而掐死在这些话题上都有一些非常离谱的意见。不止如此，掐死还突然谈起了他的婚姻问题，像是他性欲过度等等，并且详细的说明了他有多恨掐爸，这些都是掐死从来都不曾讲过的事。除此之外，一直坚持要完成学位的掐死开始跟老师们谈起了自己的忧郁，并且跟多位老师说明打算在学期结束后就退学。掐死有一天和凯西吵架后居然就离家出走了，而且直接消失一整天，凯西完全不知道掐死跑哪里去，一直到隔天才回家，这一切都很不像掐死。1966年7月31日，掐死和凯西一起去拜访一个朋友， 朋友注意到掐死当天的举止不一样，而且异常安静。他们在朋友家待了2个小时后离开，接着掐死就开车送凯西去工作。当时的凯西为了负担家务，身兼两份工作，一份是教书，另一份则是在电话公司上班。当时则是凯西在电话公司的排班，得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而凯西的主管证明，当天凯西完成了这个班，在10点左右下班。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有任何人看到凯西还活着。送凯西上班后，掐死回家坐在时代的眼泪打字机前。还有人知道打字机吗？在80年代前的打字机都非常的可爱啦。总之可以想象，就是没有电脑萤幕的键盘，但是键盘都是一个一个用铁条支撑扶起来的，打字是直接打在纸上的。总之掐死打了一封信，他最后标注的时间是7月31日晚上6点45分。掐死说，我不知道是什么驱使我打下这封信的，或许是想要留下一些模糊的理由来解释我最近做的事吧。这些日子我真的无法了解我自己了，我应该是一个普通理性又聪明的年轻人啊。然而最近我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为许多不寻常且不理性念头的受害者。3月，当我的父母真正分开时，我注意到自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我曾经和一位医生谈过约2个小时，并试着向他表达我感觉到一些快要压制不住的暴力冲动。我再也没有去看那位医生了。从那之后，我一直独自和内心的混乱挣扎，似乎毫无效果。在我死后，我希望能够替我进行解剖，看看是否能够发现任何明显的身体病变。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做这些事，但我就是要去做。而在我死后，我计划今天就会死，希望你们能够查出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决定今晚杀死我的妻子凯西。我非常的爱她，她一直是一个很好的妻子。我无法理性的指出任何具体的理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也决定结束母亲的生命。打完信后，掐死在10点多左右到电话公司接凯西下班。两人回家没多久，掐妈就打了电话给掐死，于是掐死就将凯西留在家里，独自前往掐妈所住的公寓。掐妈在公寓门口迎接掐死，还将掐死介绍给管理员，解释说掐死在这边念书。两人一起上了5楼公寓后，一进门，掐死也没有浪费时间，马上就杀死了掐妈。由于掐妈不明原因事后并没有做验尸，所以不确定到底是怎么被杀害的。不过现场有一段黑色的橡胶水管，所以有可能是被勒死的。但是掐妈的后脑也有严重的伤口，据说通常会被解读为枪伤。只是从我能找到的案发现场照片看来，看不出来头部有中枪就是了。掐死还用一把大型猎刀刺入了掐妈的胸口，所以掐妈真正的死因到底是勒死、枪杀或是刺死的都无法确认。在离开公寓前，掐死把手洗干净，然后坐在桌子前面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说，我刚刚结束了我母亲的生命，我对自己这么做感到非常难过，然而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天堂的话，他一定已经在那里了吧。如果没有来世，我至少让他解脱了在人间的痛苦吧。写完后，掐死将掐妈搬到床上，用床罩盖住她的遗体，然后在凌晨1点45分左右离开了公寓。掐死在凌晨2点15分左右回到家，他安静的进屋，接着悄悄的走到床边，来到熟睡的凯西身旁，掀开被子后，用同一把猎刀连续5次迅速的刺进凯西的胸口，凯西几乎是当场死亡。掐死接着换了床单，将凯西重新放回床上，盖上棉被后，回到他先前用打字机打的信件，在边边用原子笔补写，凌晨3点，两人皆死。然后他写了3封信给他的弟弟们和掐爸，交代他们将狗狗休息交给岳父和岳母，并且告诉他们说凯西非常爱休息。然后在早上5点45分打电话给凯西的上司，跟他说凯西生病了，不会去上班。接着就开始准备他的下一步。掐死到车库将军用 Foot Locker， 这个 Foot Locker 不是那个卖鞋的店啦，是一个箱子，通常会翻成军用床脚箱。掐死将他的军用床脚箱拿出来之后，在里面装了各式补给，包括约13公升的水、13公升的汽油、一把斧头、一把开山刀、一个闹钟、好几把猎刀、12罐各式罐头食物、大量的绳索。除此之外，他还带了一把.35口径的雷明顿步枪、一把非法改装的12口径散弹枪、一把6毫米雷明顿栓动步枪、一把.357口径马格南左轮手枪、一把9厘米鲁格手枪。掐死在1966年8月1日早上7点离家，开车前往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不过他在途中经过五金行的时候，租了一个推车来搬运这些装备，接着又去银行兑现了两张支票，两张都是125美金，所以一共是250美金。接着他突然心里想说，我的枪和弹药不够，靠腰刚刚念那么多还不够，所以他又去三个地方买了枪和子弹。他先去 Davis 五金行买了另一把点三口径的卡宾枪和好几盒子弹，然后到一个叫做 Chucks 的枪店买了更多的弹药，最后跑去当地的 Sears 希尔斯百货买散弹枪。跟大家解释一下曾经风光一时的希尔斯百货，他们最热门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卖，不管要买什么大家都会跑到希尔斯百货购买，但是后来他们因为经营不善已经大部分都收掉了，目前全美只剩下11间，而且听说之后还会关更多家。总之希尔斯百货本来是一个什么都买得到的地方啦。那此时的掐死呢，他身上有三个背包，里面装满了子弹和罐头食品，可以想象不管他是要去哪他都打算在那边待一阵子，而且想要造成严重的伤害。不过当掐死在希尔斯百货结账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哎，忘了打电话帮掐妈请假啦。掐妈是在高中当生物老师，他因为死了所以今天不会去上课嘛，这样子就会有人开始怀疑他为什么没出现而打乱掐死的计划。于是他就开车回到掐妈的公寓，打了电话给掐妈的学校，说他生病了今天不会去教课。接着掐死将军用床脚箱里的东西重新整理了一遍之后，便再度出发前往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掐死在11点左右抵达学校，用他租来的双轮推车往校园的塔楼走去，塔楼底部有个警卫室，警卫于是问掐死他上楼的目的，他回答说是要送一些设备进去，还出示了自己的校园证件。那由于掐死他之前因为上课的关系被允许进入实验室，他的证件上也注明了他有运送设备的职责，而且那时大屠杀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普遍，所以警卫完全没有怀疑他，就让他进入了。进去之后掐死开始疯狂地按电梯的按钮，但是电梯一直没有反应。一位女性接待员看见了，跟掐死说，哦，我帮你啦，然后打开了电源让掐死进入。掐死看着这位帮他的人说，谢谢你女士，你不知道这让我有多高兴啊。接着掐死进入了电梯到顶楼27楼，再走一段楼梯经过走廊，然后抵达观景台。在观景台的接纳区遇到51岁的接待员，也就是 Anna Tunsley 阿娜，他用步枪枪托猛击阿娜的头，阿娜的头骨直接裂掉失去意识。接着掐死就将他的身体拖到沙发的后方藏起来。这个时候一对年轻的情侣从观景台走进接待的房间，看到掐死身体正倚着沙发双手拿着枪，他们以为掐死是在射鸽子。掐死看到他们之后就跟他们笑了一下，说嗨，你们好吗？他们也对他回以微笑，并且打个招呼就离开了。虽然他们有看到阿娜原本坐的地方的地毯有一大片深色的污渍，但是他们自己脑补是油漆就没多问了，而这两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命大，逃离了死神的魔掌。掐死让情侣离开后，就用阿娜的书桌、两张椅子和一个垃圾桶筑起了临时的路障封住入口。当掐死正要走向观景台的时候，一个到德州度假的家庭试图通过这个路障。16岁的 Mark Gaber 小马想要拨开路障的时候，掐死便转身用猎枪向这家人开枪，击毙了小马和他56岁的姑姑 Margaret Lampert 马姑，并且重伤了19岁的 Michael Gaber Jr. 小麦和41岁的妈妈 Mary 玛丽。由于48岁的爸爸 Michael Gaber Sr. 老麦和姑丈 William Lampert 阿威两人走在比较后面没有受伤，他们便从楼梯间逃离求助，并且遇到了正要上楼替换阿娜的接待员。那这位接待员就是帮掐死开电梯的人啦，他们说有人正在楼上杀人，这位女性接待员便立即下楼。掐死再度把路障弄好后，便向阿娜的头补了一枪杀害她，接着将她的军用床脚箱推到观景台，将搬运车卡在唯一的入口，在11:46左右绑上了一条白色的头带，从箱子中取出武器，分别放在观景台的四周。于是在11:48，从离地面约70公尺的观景台开始开枪。当时大四的学生 Shelton Williams 回忆道，很多人一开始以为那只是汽车回火，我是来自于德州西部，马上就知道那是枪声。而掐死他其实并没有特定的目标，他的目标就是随机的路人。既然是在校园内，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学生，而且大家还记得吗，掐死非常擅长射击正在移动的目标。枪击开始了4分钟之后，也就是11:52就有人报警了，警方也随即赶到现场。当时念德州大学的大四生 John Picking 表示，事情发生时他正在附近一家咖啡厅吃东西。他说，我们正在吃三明治， 突然有个人冲进来，跳到吧台上大声尖叫要大家注意。他大喊说，你们一定要听我说，塔楼上有个狙击手，他正在朝人群开枪啊。结果咖啡馆里的人听了后全都笑了，说对啦对啦，塔上有狙击手啦，来我们来为狙击手干一杯。于是大家举起啤酒把这个当成笑话。而也在这个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一连串的警笛声，主要是因为当时这种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还不存在，所以大家才会觉得那个人怎么这样子乱扯乱讲话。一位大一新生 David Bayless 说，我朝 Best Hall 走去，那这个 Best Hall 是靠近恰斯所在的塔楼附近的一栋建筑物。他刚进去12点的钟声就响了，学生们开始从教室涌出来，因为正好是午餐时间，大家急着走。他试图要拦下那些即将走进涉及范围的学生们，并且不断地告诉大家有人在开枪，但是却没有人相信他。有些人虽然找到地方躲藏，但是在恰斯的攻击下真的是很难逃离现场，大多数人都是躲在某个能够遮掩他们的物品后面动弹不得。一名历史教授 Michael Ho 说，在我左边有三棵橡树，一个年轻人卷缩在其中一棵树后面，他的指尖贴着树皮，满脸惊恐地仰望着塔楼。最惨的是，赶到现场的警员其实也无法靠近，因为他们同样成了恰斯的目标。一位记者形容，鲜血实实在在的流淌在这片广阔校园的人行道上，因为狙击手一个接着一个击倒了受害者。恰斯的计划非常的缜密，他在观景台周围设置了多个射击位置，可以快速移动转换角度，还能同时朝不同的方向开火，因此没有人尤其是警方能够预测下一发子弹会从哪里射出。一对情侣分别是18岁的 Claire Wilson 莱尔和18岁的未婚夫 Thomas Ekman。 那在这场意外当中，叫 Thomas 的受害者很多，我就用他们的姓来取小名，这个未婚夫我就叫他阿克。莱尔和阿克并没有听到枪声，他们在附近的咖啡厅喝完咖啡，想说再投一个铜板到停车计时器来增加停车的时间，所以必须穿过校园到达停车的地点。莱尔说，我们手牵着手走过南草坪时，突然像是踩到带电的电线，好像被电击了一样。而此时的莱尔已经怀孕了8个月，他们两人双双中枪倒在地上。莱尔说，阿克再也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我就躺在他旁边的水泥地上不断地呼唤着他，但我心里知道他已经死了。阿克当时胸部中了一枪后当场死亡，而莱尔的孩子并没有保住，也在枪击事件当中身亡。当时虽然一片混乱，还是有人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是在1960年代中期，因为越战的关系，校园当中有很多反战的游行活动，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喜欢看到一些抗议活动或者是公共活动。莱尔表示，他看到一个穿西装看起来很保守的男人走过，莱尔于是对着他大喊，拜托去找医生啊。结果那个男人却一脸不耐烦地对他说，起来吧，你在搞什么鬼啊，我只想说这男的怎么没有被射啊。是后来一名33岁的数学老师 Robert Boyer 阿罗看到莱尔和阿克一起倒在地上非常不对劲，就马上想要跑过去看他们两个人的状况，但是他还来不及靠近，腹部就中了一枪，而且那一枪直接爆掉了他的肾脏，造成严重的内伤，子弹的冲击力也将他整个人震飞，阿罗摔在前往塔楼的阶梯上，最后是落在美利坚联盟国总统 Jefferson Davis 杰弗逊的雕像前，几分钟后就死亡了。根据阿罗的朋友 Alfred Child 说，阿罗有自由的灵魂，认为美国人一点也不温和，反而过于竞争好斗，而且很容易被煽动走向战争和杀戮。而当时阿罗原本过几天就要前往英国的利物浦大学教书。下一个受害者是23岁的 David Gumby 阿黛，他是电机系的学生，子弹击中他的左上手臂，进入腹部后切断的小肠。手术过程当中发现他原本仅有一颗功能正常的肾脏也因此受到严重的伤害。在这之后，阿黛终身都饱受折磨。2001年11月58岁的阿黛因为肾脏病长期卧病在床，在停止洗肾后一周去世，而他的官方死因被判为他杀。18岁的 Paul Bolton Sontag 小宝刚从高中毕业，跟当时18岁的女友 Claudia Roth 小雅在一起，他们听到枪声后躲在一个施工路障后方避难，小宝突然起身的时候掐死朝他的头部开枪，小宝当场死亡。小宝死后，小雅就突然看见自己的朋友被射伤，他冲向朋友的那一刻就被掐死射杀身亡了。小宝和小雅他们原本是要一起去德州的海滩度假的，而小宝在新闻台当电视总监的阿公跟他同名，当天新闻报道出受害者名单时，他听到了一个和自己同名同姓的人，才发现那个人就是自己的孙子。目睹这场血腥屠杀的警察们，其中一名是22岁的 Billy Speed 比利， 他想说我他爸的不想再等了，就想出了一个能够上塔的计划，想要把掐死干掉。比利于是和另外一个叫做 Jerry Cope 小杰的远景一起冲向了塔楼。他们一路跑到杰佛逊的雕像旁，躲到雕像底座后方时就被掐死发现了。掐死于是立刻瞄准开枪，第一发子弹击中了雕像的底部，水泥碎片四处飞散。第二发子弹击中了比利的右肩附近，但是子弹却穿过了他的胸腔，比利于是倒地。原本小杰和其他的远景都以为他只是肩膀中弹了，认为比利应该还能够撑得住，但是没多久就看到他的制服完全被鲜血浸透了。而此时的掐死因为已经击中目标，就转换了射击位置，才给了其他的远景一些时间将比利拉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这个时候好几个平民包括一名护士都跑过去想要抢救比利，但是比利最后还是死了。比利的死反而激起了其他远景想要阻止掐死的决心。一名警察问指挥官说，我们是不是看到他 AKA 掐死就直接开枪？指挥官回答道， You shoot the shit out of him， 把他给我打成蜂窝。于是所有的警察都开始计划如何上塔楼。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说，诶，之前在大屠杀都会出现的 SWAT team 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怎么没有来支援啊？唉，那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这种东西啊。第一支 SWAT team 是在1967年才在洛杉矶组成的，所以只能靠警察了。就当远警们在讨论要怎么上塔楼的时候，掐死的攻击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在这个期间当中呢，掐死又杀害了一名29岁的电工 Roy Schmidt 阿姨。阿姨当时试图想要跑到自己的卡车寻找掩护，她躲的地方距离塔楼有460公尺这么远哦，没有想到还是被掐死一枪射中腹部，当场死亡。阿姨也成为距离塔楼最远的一位死者。接着掐死又杀害了躲在报摊附近的一名博士生，也就是38岁的 Harry Warchuk 哈利。哈利是被射中胸部当场死亡的，遗留下了6个小孩。掐死接着射杀了一名叫做 Thomas Ashton 阿顿的22岁学生，他当时在 Peace Corps 和平团上课，被射中胸口后当场死亡。另一名叫做 Thomas Carr 阿卡的24岁大学生，他只是刚考完西班牙语想要回住处，走在路上时看到另一名被射中的女性 Karen Griffiths 小伦想要帮助他，结果却被掐死射中了脊椎，几个小时后就死亡了。而小伦也因为重伤不治，在事发的一周之后死亡。大屠杀在经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四名远警终于透过地下道进入塔楼，其中两名远警在大门口守着，另外两名远警也就是 Romero Martinez 阿瑞和 Houston McCoy 阿修便开始轻声地从楼梯走上去。他们两个人一到顶楼就悄悄地走进门口，然后就突然冲进观景台。掐死看到马上转身想要开枪，但是他还来不及开枪，阿瑞就连续开了6枪，不过哇，6枪都没中，只是还是起了作用。因为掐死他为了躲子弹被迫把武器放低，在这一瞬间阿修就用散弹枪瞄准了掐死的头后开枪。据说这一枪 tore away his left side of his head， 撕裂了他头部的左侧。而掐死终于在大屠杀发生的96分钟之后身亡，他总共伤害了14人，加上掐妈凯西和掐死自己的话就是17人，31人轻重伤。由于当时大屠杀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所以所有的人都很想知道掐死到底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德州的警方于是开始派人收集掐死的资讯，希望能够从他的过去或是最近发生的事件找到一些他决定这么做的原因。他们发现掐死其实在枪击事件发生的数月前就已经慢慢在崩溃了，但是掐死的朋友和家人也跟其他人一样的震惊。事发的20年后，掐死的弟弟小派回忆起他当时内心的恐慌和困惑。他说，我打开电视想听新闻，但新闻快报没有马上再播，所以我打电话去电视台请他们重播快报，刚开始他们不愿意重播，我只好说我就是 Patrick Whitman， 拜托你们再重播一次，然后我就崩溃了，跑去找我爸。从那之后一切就陷入了混乱，他们还得替我打镇静剂。虽然警方收集的资料后可以看出一些掐死想要这么做的端倪，但是大家还是很想知道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觉得非得这么做不可。于是掐爸签了同意书让验尸官做掐死的验尸，因为他们想要确认他是否有其他精神系统上的疾病或是生理疾病。但是掐死的大脑已经被散弹枪轰掉了一大块嘛，而且他们并没有回收所有的大脑组织，所以只能针对留下来的大脑进行剖析。根据报告，验尸官的确在掐死的脑子右侧发现了一颗恶性肿瘤，意思就是掐死患有脑癌啦。也许可以说这个是掐死会做出大屠杀的原因之一，但是不是所有有脑瘤的人都会做出这种事。意思就是 脑瘤并不是导致他会大屠杀的唯一原因或是真正原因，也许还得搭配上他所经历的一切，以及掐死脑部不停地受到创伤，才有可能会导致他做出这些行为。事件发生后，德州大学立即关闭了塔楼，就这样子关了一年。1967年6月，董事会投票决定重启塔楼，只是很不幸的，在之后的几年，有很多学生从观景台跳楼自杀，所以塔楼又再度被关闭了，而且一关就是好几十年。而在这个期间，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一直处于只要不谈论就是没有发生过的态度，一直到2016年，也就是事件发生过后的50年，他们才正式承认这场悲剧，然后才在离塔楼半个街区的地方立了一块纪念碑，在上面写下了受害者的名字。那掐死最后是跟妈妈一起葬在佛州一个叫做 Hillcrest 的纪念公园。由于掐死他是退伍军人嘛，他最后居然还被用军礼容葬，也就是在他的棺木上盖国旗啦。我看到这边就想说，难道这对死者来说不会觉得不尊重吗？这么说也许有点悲哀，在那个大屠杀还不普遍的年代，大家试图了解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但是这个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解答。现在大家已经试图将心理疾病去污名化了，让大家更能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老话一句，假使有需要的话，大家还是要寻求帮助咯。那关于这起大屠杀的电影、纪录片还有书籍非常的多，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但是这边帮大家推推一本书，就是由 Gary Levern 于1997年出版的 Sniper in the Tower The Charles Whitman Murders 塔里的狙击手掐死谋杀案，讲了非常多的细节，欢迎大家找来看看。那么最后的屁孩投稿是来自于 Lilu， 他所要提供的是性骚扰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他学生时期。他说 Y 你好，今天要分享三个故事。一，我以为那是喜欢，后来才知道是性骚扰。年轻的时候，我很常觉得自己被注意就是好事，那时候如果有人特别对我好，传讯息约我，甚至有点身体接触，我都会想他是不是喜欢我啊。结果现在回想，真的只想大喊一声擦的，那根本是性骚扰好吗？他一个男人 emoji， 社团学长突如其来的拥抱，他拥抱还上引号跟下引号。大学刚进社团的时候，有个学长平常对我还蛮亲切的，有一天我在社团里收东西，突然觉得背后有人靠近，还来不及转头，他就从后面整个人抱上来，我当场僵住，内心 OS， 哎，怎么回事？是开玩笑吗？还是他是不是喜欢我？哎，我该笑吗？我那时候居然还有点小开心刮胡，现在觉得自己超傻，完全没意识到他根本没问我就抱，这其实很不对劲。后来再看到那个学长，我都开始闪避了，虽然没发生什么后续，但现在回想只觉得那根本不浪漫。二，他一个电话 emoji， 被同乡学长假约会真直销。有一个大学的同乡学长突然某天传讯息来说，好久没见了，要不要出来吃个饭？我当时内心小鹿乱撞，想说他干嘛突然约我啊，是不是其实喜欢我啊？然后我回要去哪里吃呀，他回说先给你地址，我们到时候在那边集合。我一看地址是个大楼，看起来是住商混合的那一种，当下就觉得怪怪的，心里想说该不会不是餐厅，是楼上私人厨房吗？还是他家？会不会太快啊？但感觉他是个好人吧。结果我真的去了，一进去我傻眼，现场是直销说明会，还有一堆人很嗨的鼓掌喊口号，我一脸茫然的坐在椅子上，只想说我可以走了吗？但偏偏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感觉走掉很没礼貌，甚至最后还被一个主管叫住，妹妹，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填下资料啊，加入直销行列啊。纠缠了很久才抽身，现在忘记是什么公司了，但不久之后公司也倒了啦。我超想打给那个学长洗脸他，你到底在干嘛啦，公司怎么倒啦，不是很厉害吗，很有前景。但我没有，还是觉得超丢脸，以为是暧昧的邀约，结果是拉人入会。三，一个脚踏车 emoji， 高中时期暗巷里的恐惧。这是我最不愿意回想的一段经历。高中那时候我会自己骑脚踏车去补习，晚上回家都会经过一段没什么灯的小路。有一天一个看起来三十几岁的男人拦住我，说话的语气极又诚恳，妹妹可以帮我一个忙吗？我们兄弟出车祸在医院，我要在这里等人，但车上东西太多了，我怕我一离开他们找不到我，你可以帮我搬一下东西吗？我愣了一下说好啊。他说那你跟我来，东西在前面巷子那边。我居然就这样跟他走了。 走到一半他突然停下来，然后点点点掏出他的老二，直接在我面前开始打手枪。我吓呆了，脑袋一片空白，连尖叫都忘记。我只记得我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心里想说，如果我尖叫他会不会发疯，我会不会出事，我只能等他结束。他完事之后竟然转头问我，你有卫生纸吗？我竟然真的拿出卫生纸给他，然后我低声问，我可以回家了吗？我骑回家的那一天晚餐是玉米浓汤，一个呕吐脸，那个画面一直挥之不去，太恶心，但我一句话都没说，只装作没事。谢谢 Y 看完这么长的故事，他最后还留言说，谢谢 Y 让我们继续有故事可以听，两个爱心 emoji。 感谢你提供的故事，这是一个比一个惊悚诶。我只能说，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蛮会想说大家是不是喜欢我，我也会啊，经过社会的历练后才分得清什么是性骚扰，什么是利用，什么是恶男才会做的事，我们一起长大没有关系。这也是我做真实犯罪的原因啦，就是希望有听到这集的小朋友们都能够提早知道这件事情，知道有些事情要先想清楚，不要被荷尔蒙冲昏了头。你被学长拉入职校还觉得直接离开不礼貌，我觉得真的好台湾人哦，因为其实是他什么都没说骗你到职校现场更不礼貌吧。那现在的我是绝对会直接闪人啦，以前年轻也可能会跟你一样被纠缠一阵之后才会离开，所以职校才喜欢找年轻人嘛。那至于最后一个故事，我只能说还好你没有被那个恶男怎么样诶，因为居然敢这么做还跟你要卫生纸，到底是哪招啊，有个恶心的，我的妈呀，当女生为什么一定要受到这种骚扰啊，为什么男人老二就不能乖乖待在裤子里面，一定要掏出来给人家看呢，真的是太恶心了，一定有阴影啊，看到恶心的东西哪里不会有阴影啊，真是辛苦你的李鲁，以后也许可以带个防狼喷雾剂之类的，他们一干嘛就喷给他辣死，不管是他鸡鸡还是他的脸还是他的眼睛好吗。好，那非常谢谢李鲁带来的故事，跟全天下的女性同胞们再说一声辛苦大家咯。我是 Olinda，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屁 Crimophilia。